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只要有心救人，三退不会难。在师父发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我认真读了几遍，深感救度众生的急迫和重要性，身为弟子就应该按师父的要求做。我利用各种机会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不能拖延。有一段时间我晚上给学生上完课，就到路经的一片居民区去发资料，不久那里就动迁了，以前的楼房不复存在。我心中为那里的众生感到庆幸，如果我由于懒惰或怕心等没能及时让他们看到真相，那我该多么遗憾呢。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一念，救度众生绝不能拖延，否则时过境迁后悔都来不及了。几年来，经我手发出去的有九瓶解体党文化、神韵光盘及各种真相光盘资料、不干胶等。我每次发放时都怀着慈悲的心，并在发的过程中想，众生啊，师父叫我来救你们了，并发正念让他们明白的一面再加等真相。在师父的呵护下，每次都能顺利的发完。有很多次我到封闭小区发资料，在紧闭的单元楼群里寻找有缘的众生，最后总是能找到虚掩着的门的楼洞，好像就开着等我进去救他们的主人。记得一次我到一栋高层楼里发资料，为了安全走了楼梯，楼梯里又长又黑，我不敢出太大动静，只好摸黑。当我顺利地发完向下走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是几个大字，离幸福又进一步。当时我的眼睛就湿润了，这是师父借此在鼓励我寻找救人的机会。自从九瓶共产党发表后，我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可是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一直到几年前我找到了突破口，讲真相有了固定的人群，数量也有了飞跃。那是一次我到私人小店去买衣服，当买完后看到店主很高兴的样子，便想何不把三退的事讲给他听呢。于是我就笑盈盈地对他说，希望你的生意越来越好。他说当然希望了。于是我就告诉他，现在有一件大事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安危，那就是三退保命的事。然后我把贵州藏字石以及邪党腐败的事实、老百姓吃的喝的都是假的毒的等事实摆给他听，说到这些往往能引起共鸣。之后再把邪党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同胞，现在又迫害有信仰的好人、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都讲出来，最后问他加入过什么组织。只有退出来才能在灾难时得到神佛的庇护，往往在我们怀着真诚救人的一念时，结果好像水到渠成，给对方起个好听的名字，对方就会爽快地答应。 几年来，我走遍了家附近的小时装店，现在几乎所有的店主都做了三退。之后，我又到远处寻找，凡是有机会碰到的个体小屋，包括服装店、化妆品店、鞋店、零食店、网店等，就向那里的店主讲真相，劝三退。为了能顺利做三退，我往往在这些店里不空手，买一些适当的日用品和服装等。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为生活所迫，都很现实，这样能很快和他们拉近距离。为了找到更多的有缘人，几年来我把家里买菜的活儿都包了下来，凡是能接触到的菜农，我都不失时机地做了三退。只要有心救人，三退不那么难。再有，出门办事我经常打车，用这个方式接触了众多的出租车司机。我和他们讲的时候，看他们的年龄，叫大哥或弟弟，大姐或小妹等，总之就是嘴巴甜点，以便拉近与众生的距离，为讲真相做好铺垫。之后便展开话题，问他们活儿怎么样，从他们身体这方面职业病多，关心他们。这时大多司机都打开了话匣子，然后他们主动地和我聊起了他们的艰难。几乎每名司机都有很多职业病，我就进一步告诉他们注意身体，因为现在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山，住房、医疗、教育。然后谈到现在中国贪腐严重的问题，之后劝三退。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这时往往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经我所劝退的几乎所有的司机都爽快地退出了协党的组织。之后我还不忘奉送上真相小册子或光盘、护身符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心情也更鼓励我做好。记得一次，在给一名司机讲完真相后，我就说，大哥您贵姓啊，我帮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吧。他说姓马。我说那就叫马成功吧，中国有句成语叫马到成功，我也祝你做事顺顺利利，马到成功。这位大哥听后哈哈大笑，夸我名字起得好。我能感觉到他明白了真相，获得救度后的喜悦。每当这时，我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就算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更何况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几年来经我三退的人有商人、学生、白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司机、家庭主妇、流浪的、要饭的，上至老人，下至孩童。现在我把讲真相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每天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哪天不讲就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东西。我想告诉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只要有救人的那颗心，三退真的没有那么难。现在是正法的最后最后的阶段，留下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咱们可千万别留下遗憾。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在重视发正念，跟上正法进程。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法轮大法弟子，尽心尽力地做着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期间有艰辛，有喜悦，有精进，有消沉，凭着自己这颗纯净的信师信法的心，走在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上。我看不到另外的空间，发正念的时候几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四个整点不能坚持，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正念越来越足，现在四个整点发正念几乎没落下过。而且最近的几次帮助同修发正念解体病业假象，清除卑微生命的干扰，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神威。现在将最近发生的三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久以前听同修说协调人被病业干扰，连续两天都起不来床，听到这个消息，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迫害同修就是迫害我们整体，这必须得帮助。下班的时候我来到同修家，看到他闭着眼躺在沙发上，表情非常痛苦，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已经持续一整天了。听他说胆那个部位很痛， 我随口问了一句以前有没有过这个情况，他说没有。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赶紧灭掉他。这时他的丈夫同修和另外一个同修也都来了，通过交流知道他的丈夫认为协调人喝了姜汤是吃药，法理不清，说了一些恨铁不成钢的话，并认为帮助发正念没用。而另一同修认为协调人都已经非常痛苦了，作为丈夫还数落他，很是不对。这时我对协调人说，咱得向内找啊，喝姜汤说是吃药还不太治愈，可是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呀。但即使这样也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同修现在跌倒了，咱得扶一把，而不能埋怨他。交流后，我们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清理邪恶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协调人从干呕着坐起来到痛苦的喘息，后来听不到任何声音。发正念结束时，他说了一句，我好了。我当时高兴地说了一句，真的，对，好了。协调人真的好了，第二天就正常地做着自己的事了。这之后没几天，我到一同修家，发现同修的脚肿得非常厉害，痛得直咧嘴，而且已经两天没有出去用手机讲真相救人了。这之前他每天都能救下三四十人，心里非常着急，而且也向内找了，三五年之内的事都已经找遍了。我意识到都已经影响到讲真相救人了，这一定是邪恶的迫害，只有整体配合发正念才能解体它。通过交流，身边的几位家人同修也认识到不能只靠自己向内找，需要整体配合才能有力的解体邪恶。我们发正念解体整体空间场中的邪恶干扰，仅仅发了15分钟的正念，同修走起路来就非常顺畅了，他说好多了，第二天就继续手机讲真相救人去了。一直到我写稿的现在，一天都没间断过，每天都能劝退40多人。我深深地知道这不是弟子有多了不起，是因为弟子的念正心纯净，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说来也巧，这事刚刚过去也就一个星期，一天一位同修手机出了点问题，我帮忙去解决。上楼的时候看他吃力的样子，我知道他在宵夜，就在教他怎么处理手机的时候，他突然变得非常难受，已经挺不住了，就趴在了沙发上。我和另一位同修告诉他得向内找，否则我们发正念也不会管用。他说向内找已经找到了，可是嘴里还在说着别人哪儿哪儿不对的话。这时他的身体越发难受了，已经恶心干呕了，他说要吐，就摇摇晃晃地在同修大姐的搀扶下到卫生间干呕起来。反应这么快，这不是邪恶的迫害是什么呢？一定得否定他，解体他。我就跟同修大姐说，咱们赶紧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安排的这些烂东西。于是我们就坐下来发正念，被干扰的同修也慢慢坐起来，慢慢地抬起好似千斤重的腿，喘息着发起了正念。一会儿喘息声轻了，又过了一会儿喘息声听不见了。发正念结束后，他说了一句，我没事了，他真的没事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精神十足了。连续发生了这三件事，都在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情况下轻松地解体了邪恶低灵，这让我信师信法的心更加坚定了。正法到了今天，不能让旧势力及其操纵的低灵生命无休止的表演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助师正法与救度众生，更不能再让他们继续以假象愚弄众生，对大法犯罪，造下无边罪业。现在对于邪恶的干扰，只要大法弟子向内找，并正念否定他们，一发正念，一切不正常状态就烟消云散了。师父说过，正法是有进程的，看来我们真要跟上正法进程，做到师父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多发正念，走好助师正法的路，除尽邪恶，唤醒众生，完成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讲透该讲的。2010年8月的一天下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孙儿。奶奶，奶奶，外边有人。我赶快放下手中的大法书，习惯地掩上房门出去。呀，几个高大魁梧、身着警服的人站在门外，我礼貌地让他们进屋。我深知来者不善，趁给他们倒水时，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讲真相救他们，我是主角。请喝水。就你们婆孙俩吗？国宝大队长问。儿子和媳妇奔丧去了，你们有事吗？我淡淡地回话。是这样的，王老师，我们准备让你到上边去乘凉。国宝大队长盯着我说。我笑了笑，我哪儿也不去，孙儿离不开我。心里琢磨，他们要通过办洗脑班的方式达到转化我的目的，绝不配合他们。没关系，我们给你把孙儿安排好，你尽管放心好了。610的书记发话了。奶奶，奶奶。孙儿连忙跑过来，胆怯怯地躲在我身边。我说，别怕别怕，有奶奶在。你们看，把孩子吓的。这时他们几个你望我，我望你，紧接着外边又进了两个穿便衣的青年，他们相互间窃窃私语。我缓视了他们一下，带着微笑继续讲。我记得在2001年初过年前，上届政法委书记610及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通过我们单位的人骗我说去开个会，结果是办学习班。当时去的还有70多岁的老太太和带孙儿的另一个同修。因为我在给那些年轻人讲我们上访的见闻，这时候一个老年同修要去厕所，我说我陪他去。不料那几个女青年几乎同时站起来说，我们陪你们去。我知道是被软禁了。一会儿科长叫我们吃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了，就大声说，我绝食。这时所有人的视线转向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开会为何要骗人？他们无话可说。我们就这样绝食绝水3天。第二天有位老人出现病业状态，再加上有个老太太的儿子去要人，第3天下午，政法委的书记就求我，对不起王老师，我们没办学习班，是上边要求办的，你们先吃饭，有什么要求我们好商量。我当时提出几个条件，食宿不在这里边，你们上班我们上班，你们下班我们下班。10几分钟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条件，我们才吃了饭。没想到已经过去近10年了，你们还想用这种方式来迫害我们。其实法轮功并不可怕，是修炼真善人的群体。我年轻时候一生病，通过练功近1-2个月就什么病都没了，还为国家节约了许多医药费，而且心性也提高了，做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法轮功真的是利国利民，百利而无一害的呀。那你们为何拿共产党的钱要反对共产党？一个年轻警察问。我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这是错误的观念。你想想，共产党一无工厂，二无田地，哪来的钱呢？相反，他们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其实你我他吃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我10几岁就参加工作，整个青春都在乡下度过，劳累了几10年，有病退了休，理所当然的该领退休金，是吧？你们觉得好就在家里练，干嘛要出去发传单叫人退党啊？大队长问。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啊，自从僵尸流氓集团导演天安门自焚后， 许多人因此仇恨法轮功。我们为了澄清事实，向善良的人讲清真相，为何不可？再说江流氓对法轮功的三个群体灭绝政策，只是至少几千个善良人失去生命，我们该不该让世人知道？只见他们一个个的耷拉着脑袋。接下来我又从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讲到贵州平塘县长不香的藏字石，从九平的发表讲到三退大潮，这些是真相。明白真相就能躲过劫难，就有美好的未来。而且天灭中共是上天定的，只有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大队长给他俩嘀咕了两句。好吧，王老师，你的情况特殊，你就不用去了。只见国宝大队长一边走过来一边对我说，谢谢大队长。我说，后来才知道那天是要绑架我到临县洗脑班去，警车就在我楼下。我是1995年8月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性格暴躁，得理不饶人，加上一身病，肾盂肾炎、内外痔、梅尼尔综合症、风湿病、妇科病等，尤其是妇科病，经血不断，医生叫我动手术切除子宫，再加上繁重的工作，搞得我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于1996年2月就办病退了。退前两个月每天一下班就去排队看病，一天我大姐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修订本，说，妹子，这本书很适合你看。我拿起书不经意地翻了翻，人不练功法练人，跃入我的眼帘。我迫不及待地从头看起，竟一口气看完了。书中的既修性又修命等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这么好的事往哪儿找啊？两天后我就到练功店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了，从那儿起就再也没有间断过。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情好了，心情愉快了，看谁都总是乐呵呵的，每天一下班就赶快回家做饭，匆匆吃了就到练功田去看李大师讲法录像，参加集体练功。不知不觉感觉身体轻松了，什么梅尼尔综合症、肾盂肾炎、内外痔、风湿病不翼而飞，只是经血时不时的还多，我也不管，每天该做啥就做啥。渐渐的，十天、二十天、二十几天，滴滴答答还有，每天上班早出晚归挺辛苦的，但一点头也不晕，只是内心有点不稳了，就悄悄地买了一瓶云南百药，准备吃那颗保险子。跟姐姐说了这事，姐说，不行啊，你要守住心性，是师父在考验你呢。我听了姐的话，不好意思地把那瓶药扔了。晚上洗刷碗后，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对不起啊，我差点没守住心性，我错了，请师父为弟子净化身体吧。神奇的，第二天精血齐刷刷地止住了。我兴奋地给师父作揖，激动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此日姐姐就陪我去妇产科检查，医生惊奇地说，咋回事儿？咋就好了？你不用做手术了。我和姐姐兴奋地抱在一起，告诉医生，我练了法轮功了。医生感叹道，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新梅的文章，我家就是讲真相舞台。我家门前是乡镇公路，路上的行人路过我家门前会送个笑脸，他们有的是为花艳而笑，有的是为明真相而乐。看过08年神韵碟片后，我积极地外出讲真相，发神韵光碟，并动脑筋打造自家的讲真相舞台。我家住集头，临公路，我就在院内院外栽了许多花，四季都有鲜花开，地面上的花颜色各异，树上的花染红空间，它们发挥着舞台的台景作用，吸引着过路人来讨花听真相。我在门前的大路边摆放个水泥凳，供行路人休息赏花。我一见凳上坐了人，就放下手中活儿，到大路边上讲真相，并劝其进屋看神韵。有时汽车坏在门前了，我就搬凳子送开水给司机和修车人，讲真相发神韵光碟。有个人的摩托车一只车带没气儿了，对面的修车铺他都不去，转来我家借气筒。他一边打气一边听我讲真相，他打好了气儿，也听明白了真相。这样的神奇事遇到的多了。09年来了个讨饭的哑巴，衣服脏得发臭，我给他拿好吃的，又让他进屋看神韵。他看了十多分钟走出了我家的门，他竟然会说话了。我有时约朋友或找乡邻来家看神韵，他们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有的常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疾病好了，有的还避过了大难。来我家看神韵的人几乎都能三退。2010年初，邻村的一个老太太赶集，在路边听我讲真相后，当天下午带着女儿来我家看神韵。正看得高兴时，我突然发现派出所所长进院里了，我起身去关电视也来不及了。所长以前听我讲过真相，现在他听到神韵音乐扭头往回走。我关好影碟机和电视机时，所长陪着一位干部进了屋。当年我去天安门前打横幅，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多次遭邪党关押迫害，县公安警察多次来我家搜查过，县610把我作为重点人物监视。所长向我介绍说，这位是镇里新任政法委书记。我倒了两杯开水，新书记看着墙上贴的我写的诗歌谈的修炼体会，笑着和我唠了几句家常话就走了。我想他俩若是只来一个，我准会给他放神韵看的。等他俩走后，我和早来的母女继续看起神韵来。2012年夏天，一位从市里来的修路老板在我家看了神韵光盘后非常激动，立即做了三退。我们做饭菜招待了他，他要求我写个条幅送给他留念。我给他写的是：人在世间命在天，贫穷富贵有因缘，争强好胜损身体，修心养性乐无边，勤劳善良是美德，清茶粗饭能养颜，事事为着别人好，心中无私天地宽。他拿着条幅连声道谢，说一定要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亲戚和朋友。临别时，我送他12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和一本真相册子。多年来我要求自己，一思一念在法上，一言一行为救人。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着神韵演员的唱词舞姿。每天早晨练完五套功法，发了6点正念，在洗漱前我要剃胡子。无论外出讲真相还是在家讲真相，我都衣着整洁，精神抖擞。讲真相时正念强，救人效果好。农闲时我经常骑自行车穿村庄讲真相，发神韵光碟儿。听者爱问，你住哪里？我笑着说，在集头上，俺家院里院外开满了花，你若喜欢就去我家挖两颗。他们立即猜出，是不是以前教舞场子那家？我说对，你记性真好。他们见我真诚，听真相也入心了。每年过大年， 从赏年的三十儿放神韵，一直放到新年的正月十五，神韵演员天天在我家电视上登场，观众来了一波又一波。新年那天，全村妇女带着孩子来我家拜年，妻子给每人抓一把好糖块，他们看着神韵吃着糖高兴极了。初二待客，亲戚带着孩子来得多，以前习武时的徒弟来得多，我们盛情招待，还给每个小孩发个红包，他们看着神韵品着美酒佳肴笑得开心。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二不断来客，神韵的歌声音乐声震撼四方。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挨家挨户堂堂正正讲真相。我们是东北的大法弟子，冬天到了，老百姓就没有多少农活了，关起门在家过冬了。今年的台历出得特别早，有的同修就误导应该挨家挨户送年历，借机讲真相。有几位同修常年在大街上讲真相，老百姓很多都认识他们。开始三个人挨家挨户去讲，觉得有点浪费人力，就又找了一个人，两人一组出去讲，可还是进展很慢，就和协调人谈了。协调人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问谁愿意挨家挨户去送台历讲真相。就这样，好几位同修愿意去。其实挨家挨户出去讲也不容易，首先你要突破自己的怕心，因为你不是半夜去发完就走，你要走进百姓的家，要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那真相师父讲的云游似的，遇到各种人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有一样，无论开始多么凶的人，只要他三退，瞬间他的态度就会变得温和了，这更加让我们感到世人三退的重要。其实16年的和平理性的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才能三言两语的给世人三退。当然也有的人不听不让讲，只要你走进他的家，就有机会告诉他们真相，只要心存正念慈悲的去讲，他就有得救的机会。做到挨家挨户讲以后，大家认为碰到问题，小组的两个人一定要及时向内找，找到哪有漏，互相圆融，做到不怨不恨不等不靠。还有关于法轮功不是邪教的话尽量不说，因为老百姓容易听错弄混了，因为世人看见你无所畏惧地出现在他面前大讲法轮功，他也是很激动的。我们说是修真善忍的，修法轮大法的。过了元旦后，我们开始送福字了，把我们的开场白送给众生。新年到了，送您个福字，愿您新的一年吉祥平安。我们正送福字讲真相已经做完了，又要到离近的乡镇去做了，也有那里的同修参与进来了。同修们走出来吧，让我们兑现自己的誓约。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自己会和同修之间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呢？是什么因素让我懈怠麻木，没有修炼如初的状态了呢？到底自身的哪些变异的因素导致自己在正视大法的路上一再因为做事心显示心被邪恶钻空子呢？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时，我看到了正觉就是思， 正是大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为了自己圆满而做的心。这个为私的心又派生出很多东西，比如证实自我。为私的心在人间体现的就更庞杂了，显示心、妒忌心、掩盖心、自卑、不愿意让别人说的心等等。我开始在修炼的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修炼不是大帮轰混混事就可以过关了，修炼是最严肃的。我开始每天静下心来背法，从每天背一个自然段，一页几页，到现在的十几页。平时遇到问题，不管是否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看到了、听到了，都向内找，有时也会向外看，马上师父就会借同修的嘴说我一通。渐渐的，我每天三退的人数也达到十几人，后来是三十几人。如果哪天退了十几人，那天我在修炼上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马上就向内找自己。后来我把每天睡午觉的习惯也改了，因为时间真的是太紧迫了，哪有白天睡觉的时间呢？我把一切时间挤出来练功或者背法，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早上起来练功。现在我每天三退的人数达到三十几人，有时是四五十人。选自文章《每天三退人数从几个到几十》。表哥夫妻俩家里比较困难，工作很辛苦，所以我们一直想从经济上帮他们。当他们来借钱时，其实给我们叙述了他们接铺子的过程。本来这铺子他们是接不到的，是他们硬抢过来的。因为他们打电话给商铺老板时，老板说铺子刚刚答应转给其他人了，别人还给了定金。表哥夫妻好说歹说，最后把老板说动了，老板硬着头皮将别人的定金退了，还挨了一顿骂。虽然我们明知道表哥他们这样做不对，可是出于对亲情的执着，还是把钱借给了他们。可是常人有常人的理，我们是修炼人，应该按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想过好日子，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欺负别人，伤害别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就在常人中去争去斗，这不和宇宙的特性相反了吗？本来你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在社会中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欠了人家的。表面上我们是帮了亲戚，实质上我们不是在害他们吗？让他们失去德，自己也跟着失德。我们的钱都是大法资源，应该用在救人项目上，怎么能随便借给常人做常人的事呢？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啊。悟到这些，我们放下亲情和面子心，找到表哥表嫂，告诉他们这事我们如何没做对，让他们尽快将钱还给我们。好在他们已经明白真相，对大法很认同，大约一年就把钱还给了我们。选自文章《在利益中走正》。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学教师，但为人正直，他很仗义。当我多次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三退，他都不表态。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党今天迫害法轮功与你没关系？他沉默。我说，你和你的家人今天没练法轮功，那你家里或亲朋好友有过土地吗？土改斗地主，让地主在村里扫大街倒尿盆，你家里有过学生吗？六四镇压学生，血溅天安门，你家里有过知识分子吗？反右时的臭老九是不是挨过整？你家里有过经商的吗？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有没有受牵连？你家里有过干部吗？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多少人？算起来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受到过共产党的迫害，今后还不知道要迫害谁呢。法轮功反迫害，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是不是在为所有的中国人争取权利呀？我说的时候，他很认真地听，不停地自语，对呀，是呀。我又说，共产党搞了这么多运动，每次运动都死人吧？人命关天，杀人偿命，天要灭他。我只是不想让你成为陪葬品。咱俩这么要好，我不是在和你谈什么政治迷信，只想让你平安。这么大的事不告诉你，真觉得对不起你。 你要实在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又给他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他突然说，退，坚决退。给你起个名字？我问。他说，起什么名字？既然决定退了，就用真名。我又告诉他，孩子在学校里也别让他入党，他孩子正在上大学。他说，老子不小心上了贼船，怎么还会让孩子再上呢？选自文章，既然决定退，就用真名。刚修炼不久，有一次亲戚找到我吃饭，因为我不喝酒也不吃肉，就没有去。在家吃完饭后，一想不对劲儿啊，找吃饭也不是偶然的，得讲真相啊，我就去了。他们让我坐那儿，给我倒茶水喝，知道我不喝酒。这时我大姐夫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吗？我说，我那些同修都能做到，我刚练。他又问，真能做到真善人？我说，能。由于他们受电视给大法造谣的蒙蔽，对大法没有好印象，竟然耍戏我。他突然啪给我一个嘴巴子，打得真响。我修炼前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可现在修大法了，我是练功人，我要正实法，不能还手。我当时很冷静，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我想，我就想正实法。于是我笑着说，这边呢，还打不打呀？这回他没有使劲又来一下。打完我跟他说，你回家慢点开车，因为你喝酒了。他马上就说，练法轮功人真厉害，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是好人，真善人好。我又跟那几个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修炼，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所以我不能和他一样的。接着我给他们讲三腿保平安和藏字石，他们原来还担心我会和姐夫打起来，现在看到我是真心为他们好，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纷纷指责姐夫打人不对，太过分了，并且认真地和我说，你帮我们都退了吧，连我叔丈人一家八口都退了党团队。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从内心佩服练功人。我回家后心中没有狠打我的人，因为修心性，正实法，救人，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不一会儿，打我的人来电话了，说他不应该打人的，说着就哭了，请我原谅他。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说好。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生命的转折点》。通过学法也认识到现在自己都不会修了，遇到问题不是向内找自己，而是老往外推，找别人的不足。和丈夫同修的心性观这些年始终没过来，我总是怨恨他冷漠。我宵夜爬不起床来，让他给煮碗面条，他说想吃自己做去。当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脚麻，脚下没跟，摔了跤，他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别人还帮忙扶一把，他根本不管。有一次摔在厕所里，幸好女儿在家把我扶起来，他在里屋探头看了看，又回头看自己的书，连问也不问。我眼看不清，成菜掉在外面，他嚷我一通，这也看不见呀。我心里难受极了，心想，我就是看不清，要能看清还这样啊，你不但不帮一把，还嚷我，把遇到的矛盾都推出去，认为别人不好，总觉得自己委屈，而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遇到问题要找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 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我就是因为这些年不修自己，不会修，才造成今天这严重后果。好在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不能当个门外汉，在门外张望，要真正走进大法中来，踏踏实实的修。通过学法，观念的转变，认识的改变，心性的提高和执着心的放下，短短几天，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别拿修炼当儿戏》。在学法上有所突破之后，我认清了学好法、向内找与被迫害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理解，学好法是向内找的根本保障，以法的标准来衡量找自己。哪些是人的执着，哪些是人的观念？当法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要求时，就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衡量自己，向内找。这就是在法上修。只要我们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中，就能将迫害化于无形。不仅如此，向内找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最有效方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真是惭愧，以前我只是在危难之时才想起向内找，现在我真的认识到它就是一个法宝，真的是一个法宝。既然法宝，就应该随身带，时时用。我尝试着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之中，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抓住修炼中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放下自我，无条件找自己。谁对谁错不重要，提高心性是目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保持住修炼人的状态，时时处处找自己。初期坚持时间不长，就忘记自己是修炼人，再坚持又忘记了，再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是精进的意志力不坚定所致，但慢慢的习惯也会成为自然。坚持一段时间，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找到执着心的时间会大大缩短，有时话一出口就找到了是什么执着。再后来，话还没有出口，还在思考中，就知道了是什么人心。作为一个修炼人，肯定会抑制他，把话咽回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选自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真正的物质是师父拿掉的，我们只是坚定地去找，哪是人心，哪是观念。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就是这个道理。选自《转法轮》。当我们逐渐逐渐地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在斩断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就已经跳出了被迫害的漩涡，就已经远离了迫害，就已经在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正是师父所要的，也是众生所期盼的。记得有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在法上修去执着简直太容易了，当初我还不太明白，也不太相信，我现在才感受到那是真的。当我们把住这部法去修，持之以恒，勇猛精进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拿掉所有的执着和观念。当我们执着心全无之时，那就是神在人间。在神的眼里没有迫害，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迫害。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跳出被迫害的漩涡》。前些天，派出所的一个警察突然来到我的库房，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的库房是存货的，很偏僻，一般人不知道，只是附近的居民和少数拿货的人知道。他怎么突然来了呢？由于是认识，说话也就随便些。我问， 有事？他说，没事，就是随便看看。我说，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他说，路过这儿。正在这时，我手机来个电话，是个推销产品的。我挺纳闷，这些人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这时，一旁的警察说了一番话，使我惊讶。现在搞网络推销的，专门有一波人搞手机分析，看你每天常来往哪些路线，常去的方位都哪些。观察几次之后，就知道哪里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办公室，你是老板还是打工的，哪里是库房，你常去的地方待多长时间，甚至你是做什么生意的都能分析出来。我说，这不可能呀。警察说，怎么不可能呢？一问，保准八九不离十，干这行的自有他的说道，只是外行人不知。如果是这样的话，邪恶要想监控和定位大法弟子，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带着手机，什么事都暴露了。你经常去哪儿，和谁接触，说了些什么话，资料点尽管很偏僻，这个人为什么常去那儿，哪些人很有规律的常去那些地方，而且定位很准。写出这件事，意在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选自文章《再谈手机定位与监控》。我求师尊加持，帮我铲除寂寞，戒掉网瘾，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你怎么能天天往身体里灌那些坏东西啊？是啊，师父不白给我清理身体了吗？不白把我洗净了吗？我决心把网瘾当一个执着去一去。18日进屋又想上网，各种借口。我明白，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就问自己，就班主这一天行不行？于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强忍一天。19号突然柳暗花明，我对上网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谢谢师尊，这些天感觉太自在了，没有了闹心自责的焦虑，有了更多时间精力做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杂念少多了，视力也大为改善。22号我没带花镜能读转法轮了，写这篇文章也没带花镜，这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不是说我再也不上网了，是说除了工作生活，尤其是正视大法讲真相需要之外，我不会为排除人的闲愁而上网了。上网我说了算，不再被心魔左右。我知道也有同修被寂寞所困所苦，冲破它吧。只要大法弟子不愿意，什么能困住我们呢？因为有师有法。选自文章《师父帮我戒网瘾》。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